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1月19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伊朗国防部长德赫甘星期一表示，美国针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实施的新制裁不会对其导弹研发进程产生任何影响。美国星期日实施的新的制裁措施，制裁对象是5名伊朗籍人和一个与伊朗被禁导弹活动有关的公司的网络。在此之前，美国取消了针对伊朗核项目的经济制裁。德赫甘说，针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的制裁显示美国对伊朗怀有敌意，他誓言很快将公布的伊朗导弹研发的新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美国实施新制裁是不合法的。伊朗去年年底进行的2次弹道导弹试验招致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的谴责，他们说试验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伊朗则辩称试验属于国家安全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的政府将大力执行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的制裁。华盛顿邮报记者李萨安说，他在伊朗监狱里的18个月里与家人的交流非常有限，他曾经被关紧闭49天。李萨安是星期六获释的4名美国人之一，他们是在伊朗执行核计划之际，美国与伊朗换球计划的一部分。李萨安在德国的医院与华盛顿邮报的资深编辑见了面，他在返回美国之前在那里进行康复。李萨安2014年被控间谍罪而被捕，华盛顿邮报和奥巴马政府都称这一指控是荒谬的。李萨安在一次闭门审判之后被判入狱，刑期没有公布，显然在审判中他没有什么辩护的机会。同样在获得自由后于星期一首次见到家人的还有美国前海军陆战队队员海克马蒂。海克马蒂是一名伊朗裔美国人，他于2011年探望祖母的时候被控间谍罪而被逮捕。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地区官员说，星期二发生的一起疑似自杀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2人死亡，多人受伤。据称大多数死伤者是安全部队的军人。目击者说，爆炸手驾驶摩托车冲撞了一个位于开布尔半自治部落地区和白沙瓦城之间的安全检查站。救援人员和地方官员说，一名部落区高级警官和当地的一名记者死于袭击。猛烈的爆炸导致停在安全检查站附近的几辆汽车和摩托车受损，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开布尔是巴基斯坦和内陆国阿富汗之间的2条贸易和交通要道之一，长期以来巴基斯坦和外国的激进分子一直盘踞在沿阿富汗边界的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美国星期一对叙利亚的人道局势表示关注，联合国说叙利亚各地有1350万人需要救援。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呼吁对叙利亚15个被围困地区予以特别的关注。他说叙利亚政府要对自去年12月初以来的12次围困行动以及至少35人的死亡事件负责。鲍尔敦促叙利亚有关各方允许人道救援人员不受阻碍地进入被围困地区。联合国救援机构星期一警告说，被围困的叙利亚东部城市戴尔祖尔的20万人所面临的局势急剧恶化，目前急需食品和药品。另外，沙特领导的一次对也门首都萨那的一个警察设施的连夜空袭造成了至少26人丧生。自利亚德展开针对控制萨那的胡塞民兵的军事行动以来，当地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将近6000人。对警察总部的袭击还造成了10人受伤，很多人是警官。救援人员正在设法营救被困在建筑瓦砾当中的幸存者。星期天在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中遇难的还有一名为美国之音和人道主义新闻机构工作的记者。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的。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大家好，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快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去 party 上吃个大餐。
I cooked up some of my famous steak and brought it over.
看看接受媒体采访要注意些什么。
Stay friendly, but remember, they're not on your side.
学学怎么说船到桥头自然直，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这个流行的 BFF。
Yanglin, you are totally my BFF. The kind of real BFF that would get me a new MacBook Pro 3 for my birthday.
大家瞧 Cat 的梦做得多美啊。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Mandatory。 Mandatory is spelled M-A-N-D-A-T-O-R-Y. Mandatory.
Mandatory 指强制的，必须的。比如 Mandatory retire age, 强制退休年龄。
Bulgaria's Minister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calling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mandatory insurance for private residences and all privately owned buildings.
保加利亚地区发展部部长提出，应要求该国的私人住宅和全部私有建筑一律购买保险。
The New York City Council is considering a new bill that will make it mandatory for all bikers to wear helmets.
纽约市市议员正在考虑一项新议案，硬性要求纽约市每个骑自行车的人都必须佩戴头盔。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andatory, mandatory, mandatory.
Ugh, mandatory things stress me out. I hate mandatory classes in school. I'd rather be more flexible and do what I want when I want.
我也不喜欢上有些必修课，就像什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太无聊了。不过我倒是觉得，像数学、物理啊什么的，虽然我都不喜欢，可是毕竟对以后还是有用的嘛。
Well, as I always say, all the hard questions are for future Cat.I just don't think it's worth it to worry about things. If there's a problem, I'll just cross that bridge when I come to it.
你真是个随性的人呀。不过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8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我的小侄女很喜爱动物，而且做事很认真。最近她宣布长大以后要当兽医，我们都觉得这个职业蛮适合她的。不过她父母并不打算现在就开始为她成为兽医做任何投资和计划，因为孩子毕竟还小，很可能以后改主意。她父母的这种做法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Cross is spelled C-R-O-S-S and bridge B-R-I-D-G-E.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字面的意思是到了桥边再过桥，其实就是指等事情发生了再应对，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侄女的父母就是这个态度。
They don't want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how to finance their daughter's veterinarian training yet. They prefer to cross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他们不要现在就开始为孩子上兽医学校准备学费，而是打算等孩子真上了再说。在下面的例子里，有个女孩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也可以说没做什么打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Carrie is determined to move to New York City next fall.At the moment, she doesn't know what she's going to do for a job once she gets there. Still, she's not worried. She says that she will cross that bridge when she comes to it. The way she figures it, she'll be able to find work after she gets settled.
这段话意思是说 ,Carrie 下决心秋天到了就搬到纽约去住。现在她还不知道搬过去之后要做什么工作。不过她也不担心。她说船到桥头自然直。等他到了纽约，一切都安顿好了，再找工作也不迟。
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真不错。不过很多人都没有 Carrie 这么大松心，不愿意走一步算一步。很多人都是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样的话
They don't have to cross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他们就不用等问题发生了再急切着想法子应对了。好的，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K Carrie's determined to move to New York City next fall. At the moment, she doesn't know what she's going to do for a job once she gets there. Still, she's not worried. She says that she will cross that bridge when she comes to it. The way she figures it, she'll be able to find work after she gets settled.
企
业家常被人们认为是务实、有远见、有计划的人，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咱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So far, the company presidents have agreed that they'll sign the contract with Mexico. Beyond that, they haven't really decided what they'll do next. The reality is that they'll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when it happens. They're crossing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这段话是说，到目前为止，公司总裁已经同意和墨西哥方面签合同，可除此之外，公司决策层并没有决定下一步的工作。事实上，他们打算走一步算一步。他们的态度就是等问题出来了再去想怎么办。
Cross the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在口语里的另一个说法是
wing it。Wing is spelled W-I-N-G and it I-T。
Wing it， 也就是到时候再说，随机应变的意思。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o far, the company presidents have agreed that they'll sign the contract with Mexico. Beyond that, they haven't really decided what they'll do next. The reality is that they'll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when it happens. They're crossing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意思是走一步算一步，船到桥头自然直。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Well, I'm the exact opposite. I need to plan things to a T.
什么事我都得详细计划好，不然我就特别紧张。
Hello, talk about a control freak.But, Yanglin, things always change. It's hard to plan ahead.
也是，今天早晨就是，本来上班只要15分钟，我足足走了一个小时，就是因为路上出了起事故，大家都看热闹，结果路上堵得不行。
See, that's my point. You just need to go with the flow, girlfriend. 不过，你刚才提到看热闹，咱们今天来看看这个词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看热闹。
无穷 ，I heard you got your driver's license.
是啊，昨天我已经开车上路啦。
So, how did it go?
哎，别提了，我开的那条路上出车祸，结果开车的、骑车的、走路的都想看热闹。最后整条街都堵住了。对了 ，Donny， 这些看热闹的人用英文怎么说？
英文叫 rubberneck。
rubberneck？ 我知道 rubber 是橡胶 ，neck 是脖子，那么 rubberneck 不就是橡胶脖子吗？
你想啊，那些看热闹、围观的人 ，they stretch their necks to watch what's happening, right？
哦，我明白了，伸长脖子看热闹的人好像长了橡胶脖子。所以叫他们 rubberneck， 真形象。
Right, rubberneck 也可以当动词。你刚才说大家看热闹，整条街大堵车，在英文里就是 the traffic was bumper to bumper because of rubbernecking.
Bumper to bumper, B-U-M-P-E-R, bumper 不就是汽车保险杠吗？
Exactly. So bumper to bumper means cars are moving so slowly that their bumpers are almost touching.
我明白了 ,bumper to bumper, 汽车一辆紧挨着一辆慢慢往前拱。这么说 ,I was stuck in bumper to bumper traffic.
话说回来无穷那车祸到底严不严重啊
特严重六辆车撞在一起了。
Ouch, a six car pile up.
Pile up? P-I-L-E, pile, 再加上 up, pile up, 就是连环车祸吗
?That's right.
我跟你说啊，在这个 pile up 里面有两辆奥迪，一辆奔驰，一辆宝马，好像还有。
无穷，你看得这么清楚，真不愧是 a good rubberneck. Okay, new driver,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看热闹的人叫 rubberneck。第二，堵车可以说 bumper to bumper。第三，连环车祸是 pile up， P-I-L-E-U-P。
Bumper to bumper， 太形象了。北京三环上的那个堵，绝对可以称得上是 bumper to bumper， 保险杠贴着保险杠。
Yeah, that is one of the biggest reasons why I don't want to live in big cities forever. I hate being stuck in traffic. I feel like a caged animal.
That's true. 不过我已经习惯了。现在呢，我就会买各种好吃的早餐，被堵的时候可以吃个好吃的嘛。
God, Yanglin, if the world was ending but I gave you a cupcake, I don't think you would care. Sometimes I forget how much you love to eat.But this will interest you.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are going to check out all the delicious food served at a potluck.
Yummy!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Robert is going over to Liz and Doug's apartment for a dinner party, but he is about to find out that his tastes in food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irs.
Hey, Doug. Hey, Liz. 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me over for dinner.
Oh, it's our pleasure. We haven't had company in a long time, so we're really excited you could make it. Hey, what's that dish you brought?
Well, Doug told me we were going to have a potluck dinner, so I cooked up some of my famous steak and brought it over.I hope you like it.
Oh my gosh, Doug! He brought a dead animal into our house.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Doug? What's the problem? Doesn't Liz like steak?
Jeez, I totally forgot to tell you. Liz is a vegetarian because she thinks eating meat is like murdering animals. Don't worry, honey. Tomorrow I'll take the steak outside and bury it.
原来 Liz 是个 vegetarian, 素食主义者。他觉得吃肉啊就是谋杀动物，难怪他看到 Robert 带牛排来那么生气哦。
Exactly, Winnie. And did you hear Liz talk about having company? When you have company, that means you invite guests over to your house. For example, I can't go to the movies on Friday night because I'm having company.
Oh, have company 就是有客人在的意思。对了 ，Professor, potluck dinner 是什么意思啊？
At some dinner parties, the host prepares all the food for the guests. But at a potluck dinner, all the guests each bring a dish to share with the other guests.
我明白了。Potluck dinner 就是客人都自己带菜，大家一起吃的聚餐。
Don't worry, Robert. Even though we can't eat the steak, we've got lots of other good stuff to eat. Come and sit down at the table.
Great. I'm starving. What are we having?
I really hope you like it. I've prepared a 3-course meal for you. For our appetizer, we're having carrots. For the entree, we're having chicken. And for the dessert, we're having chocolate cake.
Well, that sounds great. But did you say we're having chicken for the main course? I thought you didn't eat meat.
Oh, don't be ridiculous. It's not real chicken. It's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Doug...Did she say we're having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That's right. Trust me, it sounds pretty weird, but I'm sure you're going to love it.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3-course meal?
When you go to dinner in America, each dish is served one after another. Each dish is called a course. So if there is a 3-course meal, that means 3 dishes are being served, and they are an appetizer, entree, and dessert.
哦，原来这就是由头台、主菜和甜点这三道菜组成的大餐。对了 ，Liz 还说主菜是豆腐做的素鸡，这个菜可不好做哦。
Well, now they have finished eating, so let's see what Robert thought.
So, Robert, how did you enjoy your meal? It looks like you barely touched any of your chicken.
It was interesting.It's just that I'm not feeling so well. I think tofu chicken might be an acquired taste.
Believe me, buddy, that's what I said when I first had it. But I'm telling you, once you get used to it, you will never go back to eating real chicken.
You know, Doug, if tofu chicken really is an acquired taste, we should just put the leftovers in a doggy bag to give to Robert to take home. Then he can keep eating it all week.
Professor, 什么叫 acquired taste?
It means a preference that is only acquired after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我明白了 ,acquired taste 就是慢慢培养出来的爱好。Robert 啊客气地说吃素鸡是 acquired taste, 其实啊就是表示自己不爱吃这道菜。
That's right, but Liz offers to let him take the leftovers home so he would fall in love with it someday.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其实说到吃 My dream is to open a bakery one day I love baking cakes just as much as I love eating them我就不爱老坐在办公室前面对着电脑，特别无聊。
Oh, I'm the same. Luckily, I'm horrible with interviews. I always panic. So, no office jobs for me. Instead, I'll have a fulfilling career as your professional cupcake taster. 哎哎，
我看可以。不过面试呀，接受采访呀，都是挺让人紧张的事儿。这不，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这个公司主管就特地为接受媒体采访搞培训呢。
咱们赶快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Lenny 要接受媒体的采访，请媒体咨询公司的 Carl 帮他准备。Carl 告诉 Lenny， 记者一上来会问几个简单的问题，但是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他说
：“Remember to keep your game face on. It's really important not to seem surprised when they ask you the first difficult question.” You don't want to have a moment where it seems you're on the defensive.
All right. I'll be expecting tough questions. What kind of controversial topics do you think they might cover?
I'd be ready to answer questions about anything. Your company's stock price has recently taken a dip. Your CFO left your company and joined a rival firm. There was a product recall last year, and sales for your latest gadget have been disappointing.
Wow. I see what you mean.So, overall, what do you think my response strategy should be?
Carl 告诉 Lenny 要
Keep your game face on.
保持战斗姿态。
Game face.
原指球员场上比赛时的面容表情，引申为志在必得的样子。这样做是因为软问题过后，记者出其不意，提出第一个刁难性的问题时
You don't want to seem on the defensive.
你不想让人看出你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记者什么样的问题都可能问，比如公司的股票最近下跌
，take a dip。
公司的首席财务长官跳槽到了对手的公司。跳槽在英语里可以用
jump ship。
比如
，your CFO jumped ship to join a rival firm。
另外，公司最近有产品因为质量问题被召回，而且最新推出的产品销量也不尽如人意。遇到这样的问题 Lenny 该怎样回答呢
The main thing is to focus on the positive. Yes, our stock price has been a little volatile. But we are on course for a third quarter rebound. Yes, it was unfortunate that our CFO chose to join our rivals. But the opening has given us a chance to hire fresh blood and incorporate new ideas.
I see your point.Don't evade the question, but try to twist it towards the positive.
Exactly. And you need to appear confident and strong.
What kind of tone would you recommend I take with the interviewer? Friendly? A little distant?
Carl 说被问到这种难堪的问题时关键是要
Focus on the positive.
强调积极的一面。比如公司股票最近是有些波动但是
We are on course for a third quarter rebound.
第三季度预计会出现反弹。虽然高管跳槽，但这样我们才有机会
hire fresh blood，
雇佣新人。归根到底，一句话，不能回避问题，但是要从积极的一面来回答。接受采访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最合适呢 ？Carl 回答说
：“Stay friendly, but remember, they're not on your side.
I guess that's the same as when I'm at any business negotiation.
Yes.” Use the interviewer's first name, especial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interview. Don't overdo it, because that sounds insincere.
These are all really good points, Carl. Maybe we should meet again next week. I think I need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Sure. I'll have your secretary set up the appointment. See you next week, Mr. Lee.
Goodbye, Carl.
Carl 说态度必须友好，但是要记住
They're not on your side.
采访你的人不是站在你这边的。他还建议 Lenny 从采访一开始就用记者的
First name
名字称呼对方，这样显得亲切。但是
Don't overdo it
也不要显得过分热络。 Lenny 跟 Carl 约定下星期再演练一次。
你看看你看看，接受个采访还得准备这准备那的，真麻烦。要是以后我真的有一个蛋糕店，就能天天吃自己烤的蛋糕，多棒呀。
I'd give up boys for cupcakes in a heartbeat, and I'm not afraid to admit it.
That's why we're BFFs.
Exactly. Alrighty guys, let's learn how American youth use this term, BFF.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于苗要问的闺蜜。
Wow, 于苗 what are you doing all dolled up?
我今天要去见我最最好的朋友，她是我大学同学，我们都两年没见了。
Oh wow, sounds like you guys go way back.
可不，她可是我的标准闺蜜 ，my best friend.
Actually, in English, we can call her your BFF. BFF stands for Best Friend Forever. People use this term to refer to their best friends.
原来 BFF 就是永远的好朋友。Yes, she's definitely my BFF. We were college classmates and lived in the same dorm for 4 years. 我们特别铁，无话不谈。哎，那个铁用英文要怎么说啊？
You can say we are tight.Tight 是关系紧密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特别铁。
可不，话说回来，我们一块吃饭的还有另外一个人，我们吧也挺好的。不过吧 ，she's super competitive. She always wants what I have. 你说这种人该怎么说 ？Partial BFF, partial tight.
That sounds like a frenemy of yours. Frenemy consists of friend and enemy.It is basically half friend and half enemy.
原来如此 This girl is a frenemy. 我们俩表面不错，但是暗地里好像老是在明争暗斗的。
Sounds like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to me.
That's so true. 我对她绝对是又爱又恨。你看，今天我跟我闺蜜见面，她又跟来了。
开心点。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今天我们学到的内容包括第一，闺蜜是 best friend forever， 也就是 BFF。第二，关系很铁可以用 tight。第三，亦敌亦友叫做 frenemy。第四，爱恨交加是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Ooh, I think that describes my relationship with that three-layered chocolate cake I ate last night. Ooh.
我也一样，我也一样。不过说归说，吃还是要吃的嘛。All right, 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in your email, tell us with whom or what you have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Cupcakes? Dinosaurs? Troublesome co-hosts?
您还可以关注新浪微博 MOO, 爱说英语的牛，收听更多课程。
And don't forget to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bye!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伊朗国防部长德赫甘星期一说，美国针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实施的新制裁不会对其导弹研发进程产生任何影响。美国星期日实施的新的制裁措施，制裁对象是五名伊朗籍人和一个与伊朗被禁导弹活动有关的公司网络。在此之前，美国取消了针对伊朗核项目的经济制裁。德赫甘说，针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的制裁显示出美国对伊朗怀有敌意，他誓言很快将公布弹道导弹研发的新进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美国实施新制裁是不合法的。伊朗去年底进行了两次弹道导弹试验，招致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的谴责。他们说试验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伊朗则辩称试验属于国家安全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的政府将大力执行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的制裁。华盛顿邮报记者李萨安说，他在伊朗监狱的18个月里与其他的人交流非常有限，他曾经被关49天的禁闭。李萨安是星期六获释的四名美国人之一，他们是在伊朗执行核协议之际美国与伊朗换囚计划的一部分。李萨安在德国的医院与华盛顿邮报的资深记者见了面，他在返美之前在那里进行康复。李萨安2014年被控间谍罪而被捕，华盛顿邮报和奥巴马政府都称这一指控是荒谬的。李萨安在一次闭门审判之后被判入狱，但是刑期没有公布，显然在审判当中他没有什么辩护的机会。同样在获得自由后于星期一首次见到家人的还有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海克马蒂。海克马蒂是一名伊朗裔美国人，他于2011年探望祖母的时候被控间谍罪而被捕。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的官员说，星期二发生的一起疑似自杀爆炸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多人受伤，据称大多数死伤者是安全部队的人员。目击者说，爆炸手驾驶摩托车冲撞一个位于开布尔半自治部落和白沙瓦城之间的安全检查站。救援人员和地方官员说，一名部落区高级警官和当地的一名记者死于这次袭击行动。猛烈的爆炸导致停在安全检查站附近的几辆汽车和摩托车受损，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次事件负责。开布尔是巴基斯坦和内陆国阿富汗之间的两条贸易和交通要道之一。长期以来，巴基斯坦和外国的激进分子一直盘踞在沿阿富汗边界的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美国星期一对叙利亚的人道局势深表关注。联合国说，叙利亚各地有1350万人需要救援。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呼吁对叙利亚15个被围困地区予以特别的关注。他说，叙利亚政府要对自去年12月初以来的12次围困行动以及至少35人的死亡负责。鲍威尔敦促叙利亚有关各方准许人道救援人员不受阻碍地进入被围困地区。联合国救援机构星期一警告说，被围困的叙利亚东部城市戴尔祖尔的20万人所面临的局势极其恶化，目前他们急需食品和药品。沙特阿拉伯领导的一次对也门首都萨那的一个警察设施的连夜空袭行动造成了至少26人丧生。自利亚德展开针对控制萨那的胡塞民兵的军事行动以来，当地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将近6000人。对警察总部的袭击行动还造成了数十人受伤，其中他们中很多是警官。救援人员正在设法营救被困在建筑瓦砾当中的一些幸存者。星期天在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中遇难的还有一名为美国之音和人道主义新闻机构综合区域信息网工作的独立记者阿米戴德·莫加利。他是自2015年1月份以来第6位在也门遇难的新闻记者。美国国务院也对莫加利的家人表示了哀悼，并且表示目前仍在搜集有关他遇难时情况的相关信息。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8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在动乱的文革时代，党是领导一切的曾经是红极一时的政治口号，文革结束后这个口号被渐渐的淡忘。党媒人民网党史百科认为，党的一元化领导是中共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领导体制，但它并不符合和平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实际上减低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削弱了党的领导。然而在1月7号新华社播发的有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新闻稿中，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表述赫然入目，在民间舆论场引起很大的争议，所以被很多人认为极左的政治口号为何借尸还魂，它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中是否可行，推行党领导一切将给中国社会带来哪些后果，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你怎么看待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口号卷土重来呢？
这个概念啊，这个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说法，其实我们可以追溯到就是20年代的这个，就是江西的这个红军时期。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著名的争论，就是毛泽东跟朱德之间的这个朱毛之争。当时呢，是毛是以党的这个身份独揽大权。那么但是呢，在这个红四军中间，大部分领导干部都不支持毛，然后毛呢就是指责朱德是以党争权，然后朱德呢指责毛是党管理一切，是要以党代政，这是最早的争论，就是在这个时候。后来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说法怎么出来的。这个说法的背景啊，其实是1973年12月毛泽东在这个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这个八大军区的司令员对调这件事儿上，他首次提到这个说法，就是所谓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这个说法。那么他后来又还有一个话呢，就是说他安排这个邓小平的工作的时候讲，他说这个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然后呢把邓小平呢，他当时是这么说，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然后他说你就指邓小平，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这样邓小平当了总参谋长，然后主持了这个八大军区的对调。那么这件事儿看来是跟当时的这种军事格局的改变有关，因为毛泽东当时就很怕这些个军队的头头军头们在一个地方久了做大，所以呢这个邓小平也谈到这个观点，就是说就是要防止，就是毛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要防止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形成像中国历史上的藩镇割据或者地方大员拥兵自重的情况，他就是要防止这个情况。然后到1974年7月1日，当时人民日报就发了一个社论，这个社论的题目就叫党是领导一切的，然后在一个社论里头他提出来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那么这个都是当时这个的背景是什么呢？是批林批孔运动。
嗯，
所以现在在这个当口，我们突然又听到了这种声音，那么当然第一就会想起它的两个背景，一个背景就是军事权力的转移和军事格局的变动的问题。那这个一到这个关键档口上，就会想起这个话。所以中共这传统啊，所谓支队建在连上，所谓党是领导一切的，所谓党指挥枪，等等等等，其实它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历史经验，就是党要领导一切。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提出这个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理由。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说这个现在可能出现了某种不听招呼的情况。实际上这个他这个会，这次政治局的会，他是要加强党的纪律等等等等，这些实际上说明现在可能党内出现了不听招呼的情况，而且这个情况应该是比较的严重。谢谢。
是和平先生，你怎么看待现在这个党是领导一切的，而且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这包罗万象，党是领导一切的，你认为从历史逻辑和现实的角度，这个口号为什么难以执行？
非常简单，就是在过去几十年来，中共之所以还能够存在，就是一个是可以贪污腐化啊，贪污腐化成为这个执政的在基本上的这个力量基础和吸引力。那么现在你不让他贪污腐化了，那么人心就涣散了，党心就放散了。我倒未必认为中共高层内部啊有非常严重的这个派系的之争，但是我倒认为啊，就是主要是判断日记的是啊，中共整个体制啊已经出现了神经的错乱。这个神经的错乱是说，你过去要我搞改革开放，过去要我搞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你过去说要是发展是硬道理啊，对吧？那就是挣钱，那就是腐败。那么你现在我不要我做了，那我怎么办？你难道要我这个国家如果不导向一个啊跟西方一样的啊跟这个一个健康的文明社会一样的一化治国，一个法治和公平的秩序的建立，如果是不进行的话，那他就必然会倒向另外一个极端啊，那就是说，就是从毛泽东的思想啊，从邓小平的思想，从传统的所谓革命时候的思想呢，去寻求一个啊对执政的一个引导。只要他拒绝政治上基本上的文明，那么他很自然就会寻找历史上的这种所谓的经验和教训。其实恰恰相反，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恰恰是给中国共产党带来巨大的灾难，恰恰是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灾难。但是忘了这一点，恰恰是利用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成为今天中共现在继续去寻求回归这个毛泽东的这种早就已经故事了、批判了、否定了、抛弃了，而且已经是证明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这种政治资源，这是一种神经错乱。这种神经错乱埋没到整个中共现在这个体制中间，所以他这一针，这就是一个固然因缘。他今天会喊这个口号不行了，明天又会换一个口号，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可以支撑这个执政的这个合法性。啊，可以支撑这个执政的这个动力，就是能够带动这个执政能够运转的这个动力，你现在没有了，对吧？你过去是贪污腐化，你现在不贪污腐化，那整个党性就乱掉了，涣散了。现在大家只是说你抓得狠，你狠啊，对吧？你可以随时把人都给抓起来，你随时让人失踪，你让随时要人这个家破人亡，那我怎么办？那我就只能是不干活不理你，对不对？所以整个的这个党心啊，所谓的这个官僚阶层已经失去了这个基本上的这个啊运作的这种机能，运作的这个机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高层他们就找到毛泽东一些说法，因为毛泽东一些说法增进在那种愚昧的时代，增进在那种革命的时代，那种恐惧的时代啊，增进了误导过民众，增进误导过这个官员，增进误导过这个无数的这个党员， 他们试图了用这点东西，所以从古廷会议、遵义会议啊，从这个最近几年的这个中国舆论的这种所谓的极左的说法，其实是反映了他们一种恐慌、一种焦虑、一种找不到任何的新的正确啊这个动员力的这么一种理论、一种思想。所以只好呢，整啊借尸还魂啊，借毛泽东那个早就已经证明了这个很荒谬的，中共自己都彻底否定了一些东西呢，来重新鼓励啊民心，来重新煽动鼓励他的所谓的党心，其实这是没有用的。信不信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啊。现在根据我所了解的这个情况，现在中共党内未必一定出现了激烈的这种派系斗争，因为中共党内这些元老们都没有什么本事的。什么政治局常委，什么政治局委员，什么中央委员，都有没有几个真正有权威的，也没有几个有真正有思想的，更没有几个是男儿，更没有几个有真正的这个气魄，跟这个他们认为不好的啊这个领导去做斗争，他没有这个胆量，没有这个分裂的派系的这个胆量。但是他们绝对能够知道一点，怎么保护自己，怎么知道一点，我对付你啊这个啊错误的政策，那大家就是这个等待着你犯错误啊，等待着你更荒谬，等待着你怎么样。所以基本上都是全国的这个党政军系统，除了几个拍马屁的，除了几个脑子不清楚的，除了几个想急于表功的人以外，整个体制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它基本上的认知动力。在这个时候再提出这么一个口号啊，要大家重新使用权力起来。如果这个权力一旦使用起来，那是极其恐惧和可怕的。因为什么叫党？这个就是一个完全不受任何控制、完全不受任何制约，对吧？也没有任何司法去可以去监督他，媒体可以去监督他这么一个力量，啊，他要聪明起来，可能会干点好事情，但是历史证明他干的事情基本是错的，而且是灾难性的。
嗯，好，接下来是安徽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您好，我想党领导一切，这从来就不是一个新的口号，一直在强调党领导军队、党管干部、党领导行政体制，他一直都是在强调，这说明了中共从来就不打算搞政治体制改革，他根本就不打算搞政治改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我透露一下，就是在年底的时候啊，我所在的这个省的省政府召开了省政府的工作务虚会，在这个务虚会上啊，我们这个省的省长当时对参加会议的各地级市的市长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国家目前的行政体制是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所以在座的各位市长回去一定要在市委书记的领导下搞好工作，并且一定要服从党委的领导。也就是说各地啊，据我所知，市长跟市委书记之间他们在某些方面矛盾是挺多的，这第二个。第三点呢，我想请教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说在东欧或者是苏联在实行民主化以后啊，就是说针对原来的共产体制进行了彻底的清算，甚至有些东欧国家颁布了除垢法，就是禁止原来的共产党人从事公职，这种负清算、民主的清算是非常非常严厉的。我想问一下张先生，难道共产党现在的中共这么迫害人权、这么整治律师、这样的压制民生，他们就不怕自己将来有一天被清算吗？按照老百姓的说法，就是说一点后路都不给自己留了吗？这是我的疑问。
好，谢
谢张先生。
谢
谢
安徽的彭先生打电话来，接下来我就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回答一下彭先生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还有河北的张先生提出的问题，请您一并解答。
我觉得大概就是现在做到这个份儿上就很难有退路了，就是因为这个权力就是这样，权力越集中，这个专制越加强的话，就越没有这个给自己留后路的这种余地。为什么呢？这个因为各种矛盾都集中到你的身上了，你比如说你是集中权力，你是小组国，那么所有的事情都要找你，然后可能出现的所有的错误你也都得担着。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个从执政的角度，他们的理解就是现在绝不能
放手，绝不能放松，绝不能改革，啊，绝不能让权，因为什么呢？一让权，一分权，就会失控，失控就意味着就是自己的地位不保，甚至于执政的地位不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就是按这套逻辑的话，只会是加强，和集中权力，这个是一个为了自己的安全、自身安全做的这么一种考虑，它已经不是一种正常的思维了，而是进入了一种高度紧张的，甚至是高度的不自信的状况下，才会有这样的思维。就像是，落水以后，我要抓住任何一可能，这个可能抓到的稻草，而且是越抓越紧，也不会放手。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那么，对个人啊，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另一方面，就是官员个人现在不愿意负责任。现在大家，这个既然不能不许我腐败，啊，那么我也不办事儿，我不办事儿，我也不得罪人。那么这个中间也有一些人，他是在考虑后路，啊，我把我的家人，把我的钱财，转移出去，然后哪一天我也一拍屁股走了，就实际上这种想法的可能在体制内也会占相当大的比例，所以这就造成了一种情况，就是说现在这个机器由于那个各种原因，它现在运转的越来越慢，由于恐惧，由于这个不想负责任，由于没有润滑剂等等等等这些原因，这个现在也就形成了为什么在今天一定要强调这个党政军民学，这个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因为什么呢？只有抓住这个，才有可能给自己一点可能的啊，或者想象中的安全感，就是大家必须抱团，必须团结，否则我们这条船会沉。所以我觉得可能根本问题是在这儿。那么当然这个现在是不是到这个程度我们还要观察，但是呢我觉得今年会非常的难过。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邹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邹先生您好。
喂你好。我注意到这个口号提出的时喂你好。我注意到这个口号提出的时间是在这个台湾大选之前大约十几天左右吧。他是大陆说是党领导一切，而台湾呢那个时候基本上已经确定了，这个民进党已经基本确定了很大的优势。那个台湾是社会上的那个台湾人民，他们的决定是领导台湾的一切，这个跟这个大陆的做法正好是相反的。我想大陆提出这个口号也正是决定这个大陆要走这个党领导一切这个路线，绝不改变，绝不走民主路线。所以我也想，是不是感觉大陆这个民主化或者是政治改革绝对不可能从这个高层做起，他们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这个动力啊。好，谢谢。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和平先生，刚才邹先生的观察非常有意思，他认为中共提出党领导一切，重新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呢，正是台湾大选的之前。你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当然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台湾的这个选举，因为中国的媒体报道的非常少，但是都很清楚台湾的这个民主选举不是刚刚发生的，在过去几十年中间进行的时候整体来讲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健康很多如果愿意希望中国能够走向一个比较公平的秩序，愿意让中国引入一个人类的主流文明，愿意让中国能够长期的稳定和公平的秩序下去，那么任何的政党，即使政党并不重要，就是关键是任何的政府啊，它是需要授权的，如果没有经过授权，它就没有合法性的执政基础，如果没有合法性的基础，它所有的事情做起来就会很错乱。如果原来有一个你的爸爸啊是皇帝啊，那么你就是皇帝孩子，有一点血缘的这个基础，但是这样一等 方式，在过去几十年的这个人类的文明进化中间，大部分已经成为了一个玩具，一个工具，一个或者说是一个讲到文明一点是一个象征啊。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一种革命的方式，一种暴力的方式来强行的让大家说你们选择了我啊，你们这个啊要接受我的这个领导。这种政党这种情况在国际的社会里面也越来越少，甚至呢啊是没有新的这种力量实现。中国是一个全世界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强大的，还能以这种政党为主体啊，以革命意识为主体，以这个强行啊这个行使自己权利，没有经过授权来进行的一个大国啊。所以中国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又处于一种什么状况呢？又它不能回到原来的这个文革，它又不能回到呢这个北韩那种状况，但是呢它又不敢，或者说至今还没有做好准备呢去迎接主流的这个文明。但是过去的改革开放所积累的这种所谓的经济的成果，本来他是学习了西方的，学习了香港和台湾的管理经验啊，引入了人类的啊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经济的这种秩序，尤其是 WTO 的平衡，尤其是中国基础建设的这个发展。那么这种崛起啊，成为了他维护自己独裁统治的一个力量和基础。但呢，整体来讲，他又没有真正的胆量去完全回到独裁的一等时代，所以我觉得中共新的这种阶段呢，叫神经错乱阶段，或者叫病毒阶段、症毒阶段。他所有讲的这个东西，你不要把它那么当真啊！什么这个中共接受党的领导一切，接受党的领导，商人最多会跑光，知识分子也就不会回来，留学生也不会回去，留学生啊也已经回去了也会走啊。现在的官员，现在各个地方要求辞职的官员是非常之多的。你简直不可以想象，几年之前大家都去跑公务员，你考公务员大家就觉得有一个铁饭碗，也有一个很好的待遇，有贪污腐化的机会。你现在又不给人家贪污腐化的机会，然后呢你还要搞这个共产党这一套。那么我觉得中国共产党这些公务员，所谓的干部，他们早就已经是非常的油滑，非常的知道应对你这些虚假的口号。所以我觉得这种口号也就喊一喊没什么用啊。如果真的中国要实行的党的领导一切，那就是一个北韩啊。这种情况在中国这样一种民智已经越来越开放的社会，而且你没办法斩断你跟西方和境外和国际社会的这种关系的情况之下，你实行这一套已经完全被抛弃了，完全证明是错误的，完全操纵了灾难的这么一种政治口号，是非常可笑的，只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笑话，而没有真正的实际效果。
刚才和平先生刚刚回答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把机会给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中共近些年来呢，过去二三十年也一直说要实行党政分开，还要实行政经分开、党企分开等等。那你认为党领导一切口号重新的提出，是不是证明第一，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所退步，第二，政治改革的前景更加遥遥无期？
政治改革我是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啊。有些人还在抱希望，说这个现在集中权力就是为了要进行改革，但现在我们看不到任何这样的迹象。那么至于说这个党政分开、党企分开、政企分开什么这些口号，那都是八十年代真正的所谓改革开放是初期的这个口号，到现在这个实际上三十多年过去，改革开放已经变成一个很丑陋的名词了。所以那个一切啊，当初一切捞好处、一切这个营私的事情、舞弊的事情、贪腐的事情，都是以改革开放的名义进行的，所以改革开放这块招牌已经被他们自己做倒了。那么至于政治上的改革开放，我觉得现在完全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我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现在任何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可能导致这个中共失去政权，或者最高领导人失去他的政治地位。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明天再见。